好開心今日再有機會去好開心今日仲有機會去同大家嚟到分享。其實咧，即係大家弟兄姊妹咧，可能好多人都知道。我同太太咧會響八月就離開黃金海岸，翻到去香港嚟到去生活幾年嘅時間。咁所以咧，今日嘅分享咧，可能係幾年未來幾年裏邊最後嘅一次。所以咧今日所同大家分享嘅唔係咁多，真係要去講咩道，而係咧多啲去分享一下過去一段時間，當我哋喺考慮去留嘅呢個事情上面嘅時候，一啲神俾我哋嘅親身嘅經歷同埋領受。正如頭先講咧，弟兄姊妹咧可能都知道，我哋兩夫婦咧會響七月尾咧就正式嘅嚟到翻到香港，有幾年嘅工作嘅時間。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真係使我睇見去學習點樣去同神同行，因為咧呢個決定唔係好簡單嘅一個決定。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喺1997年七月咧。是由香港移民嚟澳洲。過去20年咧，非常蒙神嘅恩典，能夠喺呢個咁靚嘅、咁寧靜嘅黃金海岸地方嚟到生活、工作、養育嘅兒女。如果係大家睇翻咧，即係我哋差唔多係家庭第一張喺呢度嘅照片咧，就係、是。12月，1997年12月喺 Hinsdam 嗰度嚟到拍嘅。當時咧，啲幾個細路仔咧都係非常細，只有2歲幾、3歲幾。我咧都後生好多啊，眼鏡都未洗戴，點樣認真戴嘅嗰陣時候，耐不耐戴下？而咧，甚至咧呢個地方咧，我哋拍照嘅呢個地方咧，而家咧已經喺水底下邊嘅啦，因為咧喺過去幾年咧 ，Hinsdam 咧都已經做咗呢個再收高嘅堤壩，所以咧。而家我哋睇見嘅呢個地點咧，已經喺水裏邊浸住咗，永遠都再見唔到。而咧20年內亦都發生好多嘅轉變。能夠三個細路都長大成人。呢個唔係 Photoshop 嘅，呢個真係喺雀巢前邊影嘅。同佢哋一家去北京旅遊，喺2012年嘅時候，已經係長大成人。到最近更加咧係。19年之後，我哋移民19年之後咧，喺過去2016年嘅12月咧，兩個女咧都兩個孖女咧係同時去畢業，亦都已經開展咗佢哋嘅自己個人嘅事業。好感謝主，因為過去20年，黃金海岸華人基督教會就係我哋呢個家庭屬靈嘅家庭，因為咧我哋其實喺1997年嘅時候嚟到呢度咧，係唔好講係親戚，連朋友都冇嘅。只係咧憑住一個真係覺得唔係好想留喺香港養育兒女，亦都自己覺得喺香港生活唔係咁愉快嘅時候咧，就嚟到呢個地方。好多謝主，又俾我有個一份好嘅工作。喺過二十年裏邊咧，生活都算係安定無憂。但係咧，其實真係連親戚朋友一個都冇。所以咧，黃金海岸華人基督教會嘅弟兄姊妹其實就係我哋嘅家人。咁所以大家會諗到要做一個咁嘅決定，能夠喺生活咗呢個咁一個咁理想嘅環境裏邊生活咗20年之後，要去嚟到做一個決定，話我離開。其實真係唔容易，亦都唔係一個輕率嘅決定，因為咧，其實我非常喜歡呢個澳洲嘅生活。如果俾我純粹去為到生活去選擇嘅時候，我絕對咧唔會翻香港。因為呢個係其實香港係我咧20年前咧積極嘅去逃離嘅一個地方嚟。所以其實。如果睇翻呢個咁嘅決定嘅時候，好似真係一個不可思議嘅所以今日 我是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我在这个考虑决定去留的过程里面，神给我一些什么领受，一些什么的指引，也都可能成为我自己将来继续去选择人生很多个道路上面的决定的时候一个的帮助，也都可以给大家一起去勉励，怎样去学习一起去走与神同行的人生。我相信呢，其实走人生路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在乎呢究竟是条路是直的定是弯弯曲曲的，是高高低低的定是平坦的，而是呢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人不知道条路究竟在哪里。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人生路呢只有两个点呢是我们非常肯定，第一个呢就是个起点，另一个呢就是终点。每个人都有出生，每个人都有离开世界的时候，都是我们人生的起点和终点，这个是每个人都一样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但是呢中间的过程每个人行的都不一样，亦都我们真的未行到的时候都不能够知道究竟这条路是要怎么走法，在这个分叉路上面我们要转左定是转右，我们要行的是一条崎岖的路定是平坦的路，是康庄大道定是羊肠小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定是说好像高速公路那样通去成功，每个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些的路究竟它是弯弯曲曲的，是崎岖的，是平坦的，反而就决定了我们每个人人生的故事，我们最需要去纪念的，最需要影响我们每日生活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伤心的时候，就是由这些的细节来到去塑造出来。在这次回香港的决定的过程里面，我其实个人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来来回回的挣扎。一方面正如我刚才所说，澳洲是真的我非常喜欢生活的地方，我拥有一份呢相当好的稳定的工作，更加呢就是我呢拥有一块呢好自己很喜欢的土地。我刚才讲过呢，其实二十年前呢我是着意的来到去逃离香港的，因为呢我人呢是很怕呢一些即是很烦嚣的生活，虽然那时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呢香港呢在一些的摄影家的眼中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其实真的存在，这个不是由 Photoshop， 这个真的存在，在我以前住的区域里面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些类似这样的情况，很挤迫，很多人，很嘈吵，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在香港呢做基督徒都难一点，因为呢没有人让你安静下来，你的心呢是很乱很烦躁，唯到周围的人所讲的事，所做给你身上的事，你看见的事，都会令到你去将那些心你的心情摆在那些上面，而忘记了去安静去亲近神。但是相反来讲，这个呢就是我现在住的环境。有一朝呢我很早起身，刚刚是晨光呢是超过了树顶的时候，一个很安静很美丽的环境，因为冬天呢后院里面有一些雾，照在阳光里面的时候能够看见，大家现在看见的都跟实际感受差很远，当时的感受真的让我觉得我在这里，虽然我不是拥有很多财富，不是很多的人家没有，我自己只有，只有我自己有的东西，但是我看见的就是我能够享受到一种很平安很宁静的生活，是我自己所很喜欢的。所以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而且儿女亦都在这里生根，将来他们都会在这里生活。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亦都两夫妇有参加不少的侍奉，一一的来加上来的时候，就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 连根拔起的这样回到香港，然后呢几年之后或者更长的时间再第二次的你要移民回到澳洲退休呢？我亦都同唔少嘅弟兄姊妹嚟分享過我自己考慮呢個過程裏面嘅一啲感受。其實咧，呢次翻去最大嘅目的，就係要陪伴我哋三個咧，係已經非常年老嘅父母嚇。我自己嘅父母咧係已經91歲同埋89歲，我太太嘅爸爸咧更加已經97歲。加起上嚟都差唔多系300歲嘅年龄吓，但系咧感谢主，佢哋咧三个人咧都仍然系行得走得嘅，头脑亦都清醒，所以我哋觉得其实喺一度考虑嘅时候，我哋谂到就系真系有啲事情咧系响人生里边只有一个好细嘅窗门。英文咧 ，window of opportunity 嚇，係你可以去做。我哋希望咧能夠去把握住呢個機會，可能只係有3年、5年嘅機會咧，你去做一啲我哋希望去做嘢。因為過去20年，雖然咧我哋原本同我哋各自嘅父母咧嘅關係都非常之好，非常之緊密，但係咧我哋因為我哋自己一啲嘅前途的缘故，我们自己的选择呢来到不可能去来到去很亲密的来供养他们关心他们，所以呢我们觉得可能都是一个时候，当小孩子都已经是差不多独立，而且这里呢我们都做得七七八八了，能够做的事情，那时候如果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去回答回报父母过往俾我哋嘅嘢，而我哋过去20年冇去可以有机会嚟到去回报嘅时候，系一件好事。咁但系相反起，谂翻起呢个地方系我哋真系咁喜爱嘅，吓咁中意嘅生活嘅时候，鱼与熊掌点去抉择咧？真系好困难嘅事情。喺最初咧，我考虑呢个问题嘅时候，其实咧我系唔倾向翻香港。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害怕我受不住香港的生活，会再一次好像我20年前离开香港之前的时间一样，每天生活都很猛的，看见那些人当你带着小孩子来到去，两只手已经拖着两个小孩子，还有拎着超级市场的买的东西要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些揸奔驰揸宝马的人会更加踩大油门一声冲过去。點解呢？因為佢怕你咧咁樣拎住咁多嘢，有細路仔嘅人咧拖慢咗佢揾食嘅時間。係一個咁樣嘅社會，當時咧令到我生活咧，我覺得好唔開心。點解所謂越成功嘅人就越真係冇一啲應該做嘅事嗰、那個表現？所以咧，我其實有啲恐怕咧，我自己翻香港咧又係猛到不得了。即系咧，令到自己咧生活咧系唔再会有喺澳洲嘅嗰种嘅平安，嗰种嘅喜乐。做喺香港嗰啲纸醉金迷、好压迫人嘅生活步伐，都系一个真系令到我自己有啲担心嘅地方。所以喺两难嘅时候咧，我就求神俾我有一啲嘅指引。究竟喺两件事都有好处、有坏处嘅时候，怎样去决定呢？其实我们人生的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不是真的绝对一方面是坏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好的事情。如果常常都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世界的事就很容易去决定，很容易去做选择。我求主给我一些的圣经的说话，可以使到我有一些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考虑的原则。本来呢，大家可能都好像我一样，经常呢说我们求问神的时候都希望呢是神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答案的。甚至呢，如果圣经有一节经文就是说阿Joe你回香港啦，那就最好了，是吧？那就是完全不用解释，完全是不需要推测， 都是不需要应用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那就最好。但是当然圣经不是这样来到去帮助我们，神给我们一些不是经常只会是给一个很 specific 的启示，但是呢是一些很有原则性的启示。我亦都不是呢好像很多人这样随意的话，我需要圣经的说话，我就拿起本圣经随意打开看看哪节这节可能啱，那就去用，不啱的时候就再检过，这样的心情。但是呢当我在这样来到去思想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很奇怪的，在我脑袋里面就真的涌出一段的经文，而这段经文呢是我真的不可以去忘记摆低的。很奇怪，其实我虽然对圣经不是很熟，但是呢也都读过圣经不少，但是呢在这么多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这段的经文来到给我在个脑袋里面徘徊，不能够走到出去，就是今天大家去读的这段尼迦书第六章六至到八节这段的经文，不断地在我脑里面来响起，不能够忘记。难的就是呢，如果神真的要赐给我这段经文作为我的指引的时候，我发觉都真的有困难，因为这段经文实际本身没有告诉我听究竟我应该应不应该回香港但是他讲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在某个程度来讲可能觉得好像很难的，究竟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要给我什么的启示呢？如果大家有读过尼迦书的话，大家都知道尼迦书是先知尼迦是一个不公义不公平都没有人再去实行神心意的世代里面和社会里面去给当时的人的信息。当时的社会是怎样呢？就是就算在教会里面的人宗教中人所谓都是去行恶，社会里面很多欺诈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而一些属神的子民没有去来到做到他们应该做神的吩咐。而尼迦书第六章第一至到第八节往往是圣经学者是觉得是整卷尼迦书的主要的信息中心的段落。如果大家看第六至到第七节的话，大家可以看见其实先知是用一个问答的方法来到去问一些问题，去质疑一些自以为或者外面看来好像是虔诚的人怎样去取悦神的方法。这个讲到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信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愿意讨神的喜悦，我们去问究竟我做些什么先至可以去来到得神的喜悦呢？是合成 神的心意。跟着呢举了很多个例，可能都是大家认为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答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行为。他说是不是可以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呢？其实这个都相当之工整的，非常之 是认真的一个的献祭向神。这都不止，他还说耶和华喜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是万万的油河。如果大家读过旧约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的话，大家会知道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如果去献一些油都是呢经常的事情，但是呢那个情况就是所用的油只是呢一点一滴而已，是很少的数量。因为我相信呢在古时下在一些这么即比较沙漠地区的地方能够有油呢，油通常是由植物来的或者是由动物来的，那 其實真係唔容易，係一啲好珍貴嘅嘢，就好似而家我哋講黃金一樣嚇，係好之好珍貴嘅嘢。所以咧，當喺舊約嘅時代，要話去做一啲餅啊或者咩喺嚟到去喺佢哋宗教生活裏邊嘅時候咧，只係用一啲好少份量嘅油。如果講到話係漫漫嘅油河嚇、啊，用油唔單止係一瓶啊一罐啊，係油河啊，即係係好犀利嘅事情，係一個好大嘅獻祭，一個好大嘅奉獻，千千嘅供養，亦都係羊係愛嚟做獻祭嘅，千千嘅供養，漫漫嘅油河。如果係表面嚟睇呢個。咁樣嘅獻祭對神嘅奉獻，的確係一個好大嘅犧牲，係將你人生裏邊最大嘅財產、最大嘅擁有嚟到去獻俾神。但係先知佢話：耶和華喜喜悅千千嘅供養，萬萬嘅油河麼？一個反問嘅方式，就表達出先知對呢個問題、呢、這個答案嗰個嘅否定。他甚至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其实大家不要误会，这里不是说圣经鼓励大家将你自己的仔女杀了然后献给神，在旧约里面都没有这样的要求，神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这里在当时的时代，在一些不信的人外邦人里面呢，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习惯，为了要讨悦他们的神，他们呢甚至去杀了他们的儿子、长子呢，来到去献祭给他们，以为呢这样就可以去令到他们的神呢欢心。先知在这里也都去来到去责备这个这样的说法，难道我们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就是去将我们的长子，将我们所生的来到去杀了他献给神，神就会开心吗？这些献长子或者你自己的子女，当然比千千的供养，比万万的油河更加珍贵，更加难去做出来。但其实你看见先知在这里就有一个反问的方法，甚至一个讽刺的口吻，你都会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其实反而说，这些就是大家你对神的心意一个错误的理解。如果你以为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去讨悦到神的时候，正正就是大家的错误，亦都是当时世代的一个伪善的表现。他们以为如果我继续不公平、不公义的咁去对待人，我只要去用一些好似好珍贵的嘢，我的千千的供养、万万的游学，甚至我的细路、子女、亲生的，就可以去嚟到去补偿对神的嗰个嘅侵犯，先至好明显的讲出嚟俾我哋听。这个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东西。因为大家如果再看第六章的第一至第五节，还有第九同第十六节的时候，就更加会明白神为什么不喜悦这些人这样去奉献，去讨他欢心的原因。因为神厌恶不公义的人，远远超过他们所献上的这些宝物的重要性。这些宝物完全不可以去代替在世界上面你作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人的珍贵。虽然呢，即是我明白到这个点之后，都是很宝贵的一个信息，但呢，导致这个经文仍然都没有给我有什么正式的提示，究竟呢，即是怎样去决定呢？我都没有杀人放火，我也都尽量做一个去公平公义去生活的人，在社会上面、在工作上面、在教会里面。但是 我亦都冇咁多千千嘅供养，慢慢嘅又学去献俾主，我亦都唔尝试咁做。咁我究竟点样去决定呢？仍然都好似系原地踏步。到后来，我再去睇到第八节嘅时候，先俾我真系喺心里边有一啲嘅启发。原来第八节系我哋耳熟能详嘅一段经文。佢呢度话：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呢段经文呢，我真的可以背到出来，很多弟兄姊妹呢都可以背到出来。但是呢，原来一直都忽略了它的重要性。行公义、好怜悯是明白不过的要求，就正正好跟头先之前所讲的是一个很大的对比。神所要求的不是一些你献上很大的金钱，或者甚至对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些的事物，可能是我自己在这个事业、地位没什么，不过即你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觉得我自己很重要、我自己的家庭，我拥有的土地、房屋。但是神其实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要我离开这里。好像说、我神，我愿意牺牲我这些东西给你，我去回香港。神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原来好行公义、好怜悯是更加积极的，我们可以献给神的一个行动，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是明白不过的要求，无论呢基督徒究竟在哪里都好，都要去做。我不需要离开这里回香港，可以去行公义、好怜悯，都应该去身体力行做这些事。原来更加重要的，起码在我这个环境里面，我考虑这件事的时候，神给我看见是最后第六章第八节后半部的地方，也都是呢我一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忽略了的那个部分。他这里说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呢这里呢这节的经文呢在中文的圣经翻译呢是有少少呢不是很恰当。如果大家看英文圣经的话呢，我不懂原文，所以没办法去查证。但是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它呢是不是分开两部分的。如果看中文圣经呢，好像在这里说神要求有四样东西，就是说呢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然后第四样就是同你的神同行。因为呢中间有个逗号，其实不是四样东西，是三样东西。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英文圣经里面呢是没有分开的，是说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同你的神同行。全谦卑的心同与我们的神同行呢，是不是分开的两样的要求？对我来看，这个是反而是最帮助我的一段经文。他就说存着谦卑的心同我们的神同行。其实人生路最难的地方，正如我刚才所说，不是说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起点，知不知道我们终结，而是当中的细节的部分，每一个的T-junction 十字路口，我们应该怎样去决定。我们希望能够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与神同行。但是这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我们能够与神同行的先决条件，就是说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去追随神的心意。可能大家呢这个都觉得耳熟能详，讲到即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当时对我真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来呢我们很多时候，甚至我讲回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不是存一个谦卑的心，而是呢我们首先决定了我们都是想这样的了。 我然之後咧，佢話神你行啦行啦嚇，以至到咧俾人睇到，或者係俾我自己睇到感受到咧啊，係我其實呢個係合神心意嘅神，而家都同我行緊啦咁。但好多時候咧，其實係神被勉強嘅哋要同你去行，因為你既然都行咗啦。神不会离弃我们，所以神呢，就算你做一个不对的决定，硬硬自己自把自为的决定，神都愿意好了，我不走开，我跟你一起走。但是分别就是我们谦卑的与主同行，是跟着祂，不是神跟着我们。重要的地方就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里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体会到其实一个不谦卑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与神同行，因为一个不谦卑的人他不会愿意走在神的后面，他会不时的不停的都是走在神的前面，要自己去决定，要自己去做一个不是跟随者，是做一个引领的人。唯有谦卑的人有一个谦卑的心，才能够摆下自己去跟随神的引领，你要行人生的道路。其实再想回的时候，当要讲话一个怎样的人才可以去跟随神的话，其实呢都是可能很多很多的性质品格是重要的。譬如说讲到你要醒目地与神同行，或者你要快捷谨慎与神同行，先知你都不讲那些，他说给我们听，其实要存谦卑的心去跟与神同行。个原因就是因为醒目的人谨慎的人可能都太靠自己，会骄傲，会认为自己所做的事很少错的，我考虑周详都不可能跟随神，因为神的心意真的有时候是跟我们一般人所想的未必是那么一致的，未必是看上来表面上看上来是那么合理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有个谦卑的态度，不走在神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先看见神的心意是怎样。所以我醒觉到真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需要的不是说神告诉我们我要转左或者转右这样的启示，而虽然呢这些这样的启示都是大部分基督徒呢希望得到的答案，他要我们知道并且去遵守的只是要求我们愿意谦卑的将事情决定的主权交给他，跟随他的心意引领去行。在这个呢问题的考虑上面的时候呢，就甚至呢不在乎究竟具体的抉择那些 option ABCD 究竟是什么，而是呢只是个态度的问题。无论个结果是怎样，当大家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会有他自己的出路，神会有他自己的带领。其实在这样的类似的榜样呢，在很多圣经的伟人身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去，但他连去哪里他都不知道。但以理、保罗、摩西、约书亚，一一其实神都给了他们每一个极大而难的使命。在人的眼光看来，他的人生路都是很不明朗的，都是有很多曲折，譬如说缺乏金钱地位等等的保障，但是呢他们一一都为神完成了你一些很大很大的事情，大到呢到今日在几千年后，我们作为基督徒仍然都在谈论的一些事情。我在最近呢去了加拿大，因为呢我停止了工作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加拿大呢很奇怪，也都可以说很奇妙，我遇到一个很巧合的 遇到一个咧系已经冇联络咗成好耐好耐嘅大学时候嘅一个姊妹，非常要好嘅同学，佢读书好叻嘅，比我好，咁啊以一级荣誉毕业，喺香港大学，咁咧就好耐都唔知道佢嘅消息，但系当我喺 Toronto 嘅时候，居然咧好偶然地能够从一个间接嘅途径咧知道原来佢都喺 Toronto。並且咧係，喺我離開之前咧嘅兩日咧，佢會從香港咧翻翻去探完親之後咧，翻翻去 Toronto， 以至咧我哋可以喺異地咧嚟到去相聚。點解要同大家講呢位姊妹呢？但係咧，因為佢雖然係咁叻喺讀書嚇，亦都係喺一般人嘅生活。生命的过程里面他完全不会生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一份好好的工作之类之类，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我知道的最后知道的，其实未跟他重逢之前我都知道，就是听说他呢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是自费的呢去到中国不远的山区呢来到去做宣教的工作，开办一些孤儿院，来到去藉住孤儿院的工作来到去传福音，来到去实践主耶稣给他 的使命。我约到他就在多伦多是喝餐茶，大家四个人来到去见面。我再更加惊讶的就是他不单止是已经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呢就回到多伦多，但是他就说，我们又计划下一次下一样神给我的工作是怎样。他说呢今次呢最可能呢就去到这个柬埔寨，因为中国呢都很难做了，政府呢是很多时候呢只是找他们笨，可以这么说，就是很多的官员呢拿了孤儿院的钱中饱私囊，但是呢就完全的钱是不落到他们手上，变成他们有得做，但是就没得没有任何资源可以真正去做这些工作。所以他们就计划两夫妇在出年年初或今年年底就会再次去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庭，两个女儿就去到柬埔寨来到去做宣教的工作。我觉得在我们身边的例子里面都真的仍然看见一些愿意谦卑去跟随神同行的人，他们愿意放低一些人看见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就好像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游河，甚至他们的子女来到去做神在他们心意上面，在他的心意要他们做的事情。当我看完这段经文明白这个原则之后，我心突然间感到是很平安。一方面我知道自己就算做什么决定都好，其实不需要为过各个的可能性的优劣来到去操心或者去担心。我需要考虑的大前提就是说我的决定是不是合乎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说敬神爱人这个原则。如果不是的话，这些大可以剔除，这些的 option 呢实际是不需要存在的。但是再深一层，就算是那些 option 是真的可以敬神爱人行公义好怜悯的话，仍然我们要将决定的主权来到去交托给主，去等候他的安排，去看他的引导，然后跟着去行。真的同神真的能够同神同行的时候，亦都有什么的担心惧怕需要有呢？很奇妙的就是当我能够这样去来到用这样的态度来到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仍然当时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但是神的心意和预备就很一一的很清楚很奇妙的来到去显明出来。在这里都没办法讲很多的例子，但是只提一两件事。其中一样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 我究竟回到香港的话，我怎样看自己呢？我是一个澳洲人呢，我是一个香港人呢，还是怎样呢？用什么心态来到去可以好好的来到处理自己的情况？其实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跟一些同事来到有提过，很多人我都没有讲的，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本地人的同事，我有跟他来到去提。很奇怪，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一天呢，有一位同事呢，他是工程师来的，根本跟我的系都不同。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就有略略提过这个疑难。他说，其实你很简单，你咪当自己是一个澳洲人，回香港做几年的工作，能够做几多的就做几多，但是你就是你会回来的，你会回来的。既然你有咁中意一个生活，你只不过系需要谂住去做一啲呢几年内要做嘅事情嘅话，呢、这个就系你嘅心态，就系咁去做咯。我唔知道大家你觉得呢个又系都老生常谈啦，系人都识咁谂噶啦咁吓。即系但系咧，好多时候啲问题到你自己身上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啊呢样又好，嗰样又好吓、啊，忐忑嘅时候唔系咁易嘅。但是呢，奇怪的就是神藉着一个不信的人的口来到去点明了我，点醒了我。另外一件事就是呢，我要申请中文大学的工作。虽然呢基本上呢，即是从人的角度看呢，什么都安排晒的，但是呢都要做一个正式的申请。那个困难呢，头痛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找一个咨询人。但我又不想話曬俾呢度嘅人聽我嘅打算，因為咧好多人就會走嚟同我講呢樣講嗰樣，影響我嘅決定，令我好煩，好亂。咁咧，我就諗咗好耐先諗到一個比較好嘅諮詢嘅同事嚇，因為都要一定要揾一個咧係同我同事嘅，咁人哋先會覺得你有啲說服力啊嚇。其實咧我諗住揾佢好耐嘅。但是没办法去联络他，因为经常都见不到他，我又不想用电邮那 么不正式的。那居然呢有一天他突然间来走来找我，来我办公室找我。他说Joe，我跟你讲声拜拜，因为呢我有几个礼拜我走了，我出去公干，我不回来了。我说这么啱啊，即是神你预备他，我连他走都不知道，但是他居然自动的走上门来我的 office， 告诉我他会走。因为走了就很难去解释我的考虑的原因之类，前因后果，来到令他明白究竟我的决定是怎样。我就跟他讲了个半钟头在我办公室里面，解释给他我自己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我要离开，希望他帮我手写这份的推荐。一嘅事情好多好多，其实要举嘅例好多。当你愿意去跟随神行嘅时候，神其实一路都喺你面前，要拖你。就好似呢个细路仔，佢行路初头咧系要擘大只眼嘅，甚至后代咧到最拉尾嘅时候，当你谦卑嘅与神同行嘅时候，甚至眯埋眼都可以行，因为神咧其实系拖住你只手嚟行呢条路。其实呢到最近呢，我又开始心里面有点紧张，因为呢还有个零月呢就真的要起闹回香港。当到这样的阶段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啊，这样未搞定，那样未搞定、之类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我都不担心，虽然我真的有点紧张，个原因就是因为呢在过去几个月的旅程里面，神给我学识另外一样东西。每当我愿意去谦卑，去求神将这事交给他，我不是说自己不做事，可以跟神配合的时候，所有事神都为我们铺平道路。就算是崎岖弯曲的道路走上来，都不觉得有什么实际的困难。 但是每一个时刻，当我自己想着、很多事我要搞，我要这样要做，那样要做，去担心，去恐惧，而被这些吃的情绪气氛来到去占据我自己的心，不能够再谦卑与神同行的时候，麻烦才来，很多事反而动得慢了、不是做得那么好，心情呢真的有些忐忑。但是我相信每当我担忧的时候，神呢再一次告诉我，其实这些旅程呢神都有他自己全程的陪伴，24小时的导游，一切安排妥，只要自己呢误入歧途就可以了，不要自己走散。所以我想，如果是要确保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同神同行，除了我们要积极的反省我们同人之间的关系和同神的关系之外，也都有一些更加积极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去实践这件事。所以我想起今天的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这段经文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刻呢？其实我以前在另一个讲道都提过，这段经文对我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呢，是我中五毕业的时候呢，我们的校长呢当时呢送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他是基督徒，他就送了这节的圣经给我们整届的毕业的同学，他在我们的纪念册上面呢来到去印了出来，所以呢对我呢一路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位基督徒的校长，他不单只是尽心尽力的来到去爱惜我们的同学，亦都呢当这班同学要走出社会的时候，他可能再不影响到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 这句的临别的赠言，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几年前呢，我都很感激我有机会在这间学校读书、受好的教育之余，还可以有个类似这样的好好的老师来到去关心我们怎样做人。所以呢在几年前呢，我都专登回去、来到去在学校面前呢来到去拍一张照作为纪念。这个呢也是今天我要去送给大家的，因为今天的世代令到人们伤心的事情太多，负能量太多了。譬如说最近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使我觉得真的很悲哀。所以呢这个固然耶稣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有这么讲过，他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看见这么多负能量的事情，这么多不法的事情，不可爱的事情，不清洁的事情，不可敬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没有美名的事情，没有德行的事情，令到我们人生作为基督徒都有很多的挫折，令到我们很多时候好像觉得这条路太难行，同神同行好像这么悲哀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丑陋，这么负面。就好像最近我都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的故事，在不知道是武汉定、在河南、有一个女仔是过马路，在斑马线上，你看见、在斑马线上过马路，所以呢我都经常说给大家听讲笑，在中国过马路不要在斑马线过，死的机会更大，因为呢你以为安全，但实际上还不安全。那呢他也都大家学到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在突然间走了一半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耷低个头站在那里，只是两三秒的时间，就有一架的士撞低了他。那他睡在一个路上的时候呢，是你看见周围，你知道中国大城市都居水马龙，周围都是人，走过看见 冇人理佢，一个人都冇人理佢，冇一个人理佢。到佢自己想爬起身，但系佢后来咧，因为伤咗嘅缘故，起唔到上嚟，再继续瞓咗喺度。人又照继续过马路，车又继续行。可惜嘅就系、个终结咧，系再有另一部车嚟将佢车过，就咁死咗。当你睇见咁嘅事情嘅时候，你会觉得呢个系咩嘅时代？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冇德行、冇爱心、唔清洁、唔冇美名、唔可以称赞嘅一个嘅世代？但系神俾我哋嘅教训就系话，我哋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又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称赞？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要思念一些好的行为。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思念呢？原来第一，我想到起码有三个原因。第一，看到好人好事，无论教会外内的，都应该去学习模仿。好像孔子都说，见贤思齐言，见不言而内自省也。见到好的事情，我们要去学习跟他一样那么好。见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要去反省，究竟我们有没有做到同样的事情。一个不去擘大只眼去留心事物的，特别是好的事物的人，他永远都不会有好的动力来到去做一些好的东西，不会去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去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第二样呢，就是我都跟大家以前讲过，我是一个很喜欢种花种树的人。如果你种花种树，你一定体验一样东西，当一块地无论是几肥沃，特别是最肥沃的土地，如果你不去积极的耕耘灌溉，将一些好的东西放在上面的话，只能够种一些很大棵的 wheat 出来，是最重惨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去思念一些好的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好的东西，如果你不思念好的东西的时候，不好的东西就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这个是不进则退一个情况。第三，就是说只有真的我们去思想、去回味、去揣摩的时候，才可以转化成为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内在的经验，不是人家说的事，不是人家所作所为，是我要去做的一件事，可以影响我们一世的人生，还有走这条人生路的态度。在最近呢，有一位香港的摄影师，业余摄影师很出名，因为他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入了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备选之列，他那个杂志的editor 也很喜欢，就是这一幅，他的名字叫 Edward Teen。 他拍到一幅照片，是拍到这个，我不知道是青马大桥还是哪条桥，香港，但是一朝很大雾的早晨，他爬到去山顶上面，青山山顶来到去拍下去那条桥，很大雾突出来，只得几些拖船 的最高的部分，茫茫一片都看不清楚。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好的生活的原则、生活的 conviction， 英文话是一些生命的自己的很赞同、很认同要去做的事，你要 去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怎样走这条路的话，无论是区区，无论是平坦，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没有这样的执着的时候，我们都只会在大雾里面走，不知道究竟方向是怎样，就好像这幅相所说的一样，在上面看就很好的，很好一个环境。如果当你是只船在这个雾里面的时候，就不是几好的环境，因为随时撞在一起。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世代，是不分是非、不分对错、不分优劣的一个世代。这个 主义最大的危险就是人生再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就只是在大雾里面去生活，所有东西都是一样，所有东西都是这么差，再没有一个方向，人生路就很难去走。所以在今天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希望跟大家一起勉励，用这两段的经文去愿意我们都向神祈求，能够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最重要的是存一个谦卑的心跟神去学习 学习去走这条人生路。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宝贵的日子在这个世上，或长或短，或者是崎岖，或者是平坦，我们都充满你自己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的时候，你会拖带我们，你要走人生的路程，无论是崎岖，无论是弯曲，都会变得平坦，都会变得是充满祝福的。所以我们就求你教导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要学习怎样去行这条人生的路，是 满有你自己祝福，满有你自己带领喜乐的道路。主，我们求你看顾教会，使教会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群体，去将你自己的道显明出来，令到仍然都未能够知得怎样行这条人生路的人，可以看见这个亮光来跟随你。多谢你给我以上时间，我们祈祷奉靠耶稣的名求，多谢大家。